是往前走的，而且诗歌的最后不是说往前走，是往前追的。我们不是往后退，而是往前追。那我们让主的爱激励我们，就像刚才有弟兄姊妹祷告中，一人既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我们如今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当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的时候，让我们不是一个往后退的，不是一个胆怯的，而是往前，是要追。就像保罗说的，前面有个标杆，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两遍。
朝退救主是我，主摩崖望主是家，请看世界面里勇敢往前追。亲爱的主，你曾为我钉十字架，如此爱我，岂敢往后退？救主是我，主摩崖望主是家，请看世界命里勇敢往前追。
好，我们为聚会有点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用十字架上的大爱早上再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心被恩感，主啊，我们不仅要用我们的口舌来赞美你，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来跟随你，主啊，在十字架是我们生命的道路，主啊，愿主的恩再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主啊是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的，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也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愿圣徒中的交通，主啊，你让我们都有得着，主啊，让见证人能够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一起能够心被恩感来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纪念下面的时间，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敞开的交通，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好，
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前一个星期问我有一点交通吗？我实在是很为难，因为最近自己是外边蛮乱，所以我说心里是整理一下是可能，是没可能。哎呀，昨天晚上弟兄打电话来，那我里面也稍微有一点感觉，那我就。稍微有一点交通，我的虽然外边是很忙乱，但 感谢主里面我们有一点是不乱的，就是我们要站在主这一边，这一句话是不能乱。所以我的感觉还也是回到今年三灵会的时候所领受的一点有一点交通。我们记得我们三灵会回来，今天如果该算开始的话刚好是三个月时间。我很记得我们参加三灵会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共有九位弟兄姐妹交通，九个点都是 very good。 我就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但我是有稍微有一点笔记也、yeah, 我先把这个重复一下，然后交通我所领受的一个点。第一个降议书撒灵会回来的时候交通，第一个是父弟兄交通，他的中心点就是我们要以神为生活的中心，这个也是我们所看得见的弟兄他生活为人那个活的见证，他就是以神为生活的中心。第二个见证就是江毅弟兄讲到他在这个去撒灵会这个录像遇见主的奇妙的作为，也这个是很磨着我的心，因为这个爱是从新鲜又活泼的那个灵的领受而来的，也我感谢主。第三个弟兄是邓浩弟兄，邓浩弟兄他交通到他分组的时候，就是负责就是这个带领弟兄交通这个读经，就是讲到他所得教的，在读经的时候要诚实。也第二个点呢，就是得了主的话语就去行，行走在神的话语的光中，要以诚实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语。也这很感谢主。第四个是白云梅姐妹白云梅姐妹在家，她听这个英文讲到的，她承认自己的信心不足。现在希望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路继续往前走。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讲英文的弟兄李婉弟兄所交通，李婉弟兄就是说信心不是停留在这个点，乃是往要继续往前，这个是我们弟兄所领受的。然后 Amy 姐妹交通呢，就是诗篇十六篇特别是第四节跟第十一节，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愁苦必加重他们所献的血我们不交奠，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们不献上，我们也不提别神的名。也这个是我们要做立位人要站在主的这一边。也第七个就是周新弟兄，我们老弟兄说得了一句属灵的秘诀的话，这话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要回到神面前转一下，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一句话语。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生活为人待人接物在家里的服侍，在教会中的服侍，我们就差这一点，没有回到神面前转一下，我们的肉体血气就出来，这个是我自己常常失败的点。第八个就是范姐妹交通的，德生姐是在教会中产生的，这个是非常阿门，因为出教立位人是一般的立位人，不是一锅立位人，乃是有一般的立位人，并且是在教会中产生的，在以色列民的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般德生者，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就能除去我们里面强强所有的那一个个人主义，不要以为个人得胜就我的得胜了，就你得胜，不是， 哪里就是有一般利未人一起在神面前得胜，他们是有在哪里有诗歌班，有朗读圣经，有看门，也各个阶层的里面都有利未人。就换一句话说，在我们当中有站讲台的，也有扫地的，也有主义学的，也有饭食服侍的，也有传福音的，就是每一个官位当中我们都可以做这个利未人和得胜者。也感谢主。还有将第九个弟兄呢，就是江磊弟兄。也他我们弟兄所得教的就是说，我们服侍神跟随神不是以我们为满足，那我们乃是要以我们的神的心满足为满足。这些点弟兄姐妹们得教的是对我帮助非常大，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刚好我们是过了一个归度，过了三个月了，我就是帮助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继续往前走。我今天所交通的一点就是我自己跟姐妹一起在读经的时候是有一点感受的，就是我那个就是利未人的头一个课点。利未人为什么这么蒙神的喜悦？为什么他们能神一呼叫他们就能站在神的这边？这个就是他们头一个课点。也当然我们在沙龙会当中两位讲员弟兄我们王弟兄是讲了他很多点了，所以我们还是读神的话为准比较好一点。就是我读就好了，那个出埃及记的19:1-8，就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我就主要的那个点就是讲这个利未人怎么样，在这些从以色列门当中能分别出来，19:1-8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也他就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哪里的山安营。摩西到了神哪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国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第5，如今你们越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主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叫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怎么样说呢？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以色列百姓都听见了，并且是满心的殷勤要遵守他的话。那我们往后一章，这个20:23这里也是神吩咐以色列民的，就是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和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这里是特别吩咐以色列人不要造像。好，结果呢，我们就 翻一翻，时间我没有去就是去查考他究竟过了多长时间，但时间绝对不会长，也到了那个32章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啊，以色列们民啊，他们就忘记了神所吩咐他们了，他们在哪里就为自己输了那个金牛犊，这个就是我回想我自己的属灵光景也是一样，也常常就是把神的话就忘记了，就为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为自己里面来造一个偶像。也当时以色列民是这样的，他32章，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叫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宰杀你们妻子儿女偶像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宰杀他们的偶像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织了一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他们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祝贤，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初一早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也他们那么快就被逆神，那么快就为自己铸造了这个金牛犊。你有时候，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崇拜某些一时得胜的属灵的的大弟兄大们。你像亚伦这样的一个大的属灵的一个领袖呢，他也有他的眼弱的，也并且眼弱到一个地步呢，就同一章24节，摩西对责备亚伦的时候，亚伦怎么回答呢？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给我。我把金环迎在火中，见牛犊变出来了。”是吧？他说反啊，他在这里不但为以色列人造了这个金牛犊，也为自己为什么叫金牛犊推卸责任就是还这里就像我们很多时候说自己做错了得罪神的事，还说受圣灵感动一样，是 一样的意思了。你就说：“哎，我把这个金耳环扔在火中，他那个金牛犊就出来了，是吧？”那下面这里说呢，他是用什么做的呢？他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他是在哪里用心来做这个金牛犊？不是一扔到火里就有一个神迹出现了，金牛犊就出来了。Yeah, 但感谢主啊，亚伦虽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的神实在是满了恩典和怜悯的神，就像我们得救一样，我们虽然是这么卑劣，虽然我们得救之后还常常得罪神，但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恩典和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是很有盼望的一帮人。所以，但这个也是亚伦他自己要回到神面前去对付他自己。那这里呢，就是我再往下读，就看见这里有一般百姓愿意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的，这个就是利未人。25节说：“摩西见百姓方士，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 鸡翅这个仇敌啊，是指着神的对头了。那个时候他们的仇敌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没有这些通信工具的，他们犯这个罪，外邦人还没有那么快看见他们。但神的对头属灵的这个仇敌，他在哪里就亵渎神，亵渎神的百姓，这个是重点，是我们实在是得罪神。有时候我们自己侍奉自己呢，也侍奉别人，习惯了，慢慢呢，自己就不知道了。也但那个属灵的政见，神的仇敌就有了亵渎神的机会。也这个我们是非常要生活上非常要注意和检点。这里，所以这里摩西26节。就站在营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在这里神就做呼召的工作，在以色列民当中，神现今在历史历代当中，在他的教会的当中，也是在做这个呼召的工作。借助撒冷会，神并没有放弃我们，神借着我们讲言的弟兄再一次在哪里来呼召我们出来做立位人。那我们愿不愿意站出来呢？就是这帮人已是立位的主心都到他哪里去去。更宝贵的一句话是28节，立位的主心主孙叫摩西的话行了。那他们第一个特点在哪里呢？利未人他们在那个19章哪里，神向他们颁布他的律例典章跟他们说的话语，以色列人这么快就忘记了。但这个利未人他们有第一个特点，他们听了神的话是满心的相信，并持守在心中。且28这个是行走在28节里说，他们听了 他的话就去行，就是他们也愿有一个心愿意行走在神的话语的当中。这个就是利未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渴慕神的话，宝贵的神的话，然后行走在神的话的光中。这个就是利未人的第一个特点。我巴望这些话勉励我，也勉励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思想要渴慕神的话，要持守神的话，要行走在神的话的下面，好让我们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就是换句话说，我们愿意自己脱离卑贱，能成为神手中所用的一个贵重的器皿。这个不是神不是呼召一个人，神乃是在他的百姓当中呼召一般的立位人，每一个官位每一个阶层都有一般立位人。所以这个真的是蛮鼓励我自己的。因为我想我们大家都是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都有肉身上的所需所要，我们也有在地上神所量给我们的所要负的这些责任，家庭生活各方面都有。但这个并非这个并不能拦阻我们服侍神。这个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我们每一次受试炼的或者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选择权，就是你愿意在世界这边呢， 还是愿意站在耶和华这边，站在神这边，我们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就是有一个拣选，主啊，我愿意站在你这一边就够了，下边的事情神会做。这些我自己信主10多年来，这些经历是很多，我不是说我能做什么，我实在什么都不能做，我实在无论是说到哪一方面，我真的是软弱当中的最软弱的一个，但里面就是有一个愿意站在主这一边的心，所以主的那个恩典从来没有断绝，总是用他的手托着，也愿意弟兄姐妹能在其中能得到神的话语，也这个是我自己的一点负担，也感谢主。
我就先为大家读几段圣经，就先读一下神的话。它是在几处，在圣经上面几处，所以说我为大家读就可以。第一处是诗篇103篇的3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是大卫所写的。圣灵为他做见证，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他追寻神的心意，所以说圣灵感动他写下这一句话，说神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然后下面是以赛亚书53章，这一章大家比较熟悉，这是讲我们的弥赛亚，就是讲到将来要来的那位救主，他的一篇预言，他的这一篇圣经53篇的4节前半段，说我们的主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5节的后半段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看见在诗篇，大卫说出这样的话，神要来赦免，神要来医治。在以赛亚书53章4-5节讲到说，神来医治我们，神赦免我们，乃是因为有一位要来的这位救主，他承担了我们的刑罚，他为我们受鞭伤。那从旧约跳到新约，马太福音8章17节，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句是使徒马太来引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53章的第4节上面所说的，有一点出入，所以他这边讲的是说主是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讲这句话是在写我们的主当时在以色列地传道并医病赶鬼的事情，他后面所讲到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然后在新约的彼得前书，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他在2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说，使徒彼得也是引用并且解释了以赛亚书上面所说的话。他对我们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他是说是我们的主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后半段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他是自对自就这样就说出来了。所以说前面讲到说我们得平安是因为主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得医治是因为他所受的鞭伤。那神的话我就先读到这边，大家看见我读的圣经， 章节呢是跟主的赦免和他医治有关系。那我不是想去讲这样的真理或者是属灵的原则，我想借这个机会为大家做一个见证，就是见证主怎样来怜悯我医治我，为的是要叫神来得荣耀。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啊，和一点理解，跟我个人的特定的遭遇的环境和主对我的对付有关系，这不是一个普遍的，也不是说一定可以重复的。如果我再经历这一点事情，不一定完全是这样行，所以说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一个个人的见证，不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和属灵的原则。那这是三周以前的事情，就在8月14号，那个时候呢，我要去医院要做那个胃肠内窥镜的复查。那一个是呢，要来检查我5月底的时候放进去的胆管支架的状况，另外是呢，要用那个激光刀来处理上次因为感染没有来得及处理的一个结石，它是最大直径是3厘米，是5月份的时候CT 跟那个内窥镜检查都看见的。那我就下面按时间顺序来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就在5月份我进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那个时候医生告诉我有这么大一个结石，那我就非常的担心，因为不清楚要过多久才能清除干净。因为知道我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知道我这个事情是大概从2016年的下半年就开始，所以到现在就3年了差不多，所以一直断断续续啊。感谢主呢，主在2018年的时候让我从整个病况里面有个很大的提升，一个恢复，下面只剩下一些跟以前相比来说就是不算太大，但是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些事情要处理。比如刚才讲到说这个3厘米的结石，然后我里面一直放了支架，到底什么时候要取，因为差不多支架放了有2年，如果骤然取掉里面环境会怎么样我不清楚，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担心。然后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因为有一个很大的结石3厘米。另外呢，我要承认的是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服药有一段时间了，但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这一阵子常常是心中有个怀疑，就对我的信心有怀疑，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专心的依靠主，还是我是过多的去依靠医生或者药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哈。所以我非常渴望主来的医治，希望这位最大的大夫，这位生命的大夫，他能够来医治我，所以我一面就祷告主，求他来医治，求他来显明他的能力。另一方面呢，弟兄姐妹也在为这个代祷，特别是祷告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多时候为这个来迫切祷告。然后同时呢，我也在读一些属灵前辈的书，那包括那个穆安德烈弟兄的《属天的医治》Divine Healing。包括宣信弟兄 A.B. Simpson 弟兄他讲那个医治的福音 The Gospel of Healing， 我曾经在礼拜五的时候也略略跟大家分享过，他弟兄曾经讲过这方面的信息。这些书呢比较注重神的话语和属灵的原则，就讲到人我们的预备哈，比如说要悔改，要饶恕，然后要有对神的信心，还有我们自己要把这个身体要全身来奉献。那我就读这些书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所讲的信息跟我们主日弟兄们所神的仆人所分享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对不对？我们如果细心去想的话，这些都是有讲到的。所以这些信息呢就帮助我来预备我的心，然后也是让我对神的话那个信心有一些提升。然后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另一位在病痛软弱中的弟兄，他也在病痛中软弱中，但是他仍然不忘记关心我扶持我，他也与我交通主的医治，那还有一些前辈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经历的，那比如说那个 Smith Vigo Swartz 弟兄，这位弟兄是20世纪初的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位弟兄。然后后来是很碰巧的一个机会，我就读到这位弟兄的书，他是 Ever Increasing Faith， 就是不断增长的信心。那这个事情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生在我去医院之前的前一个礼拜这个时间点。那这位弟兄的书哈，他就不仅注重讲神的话，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弟兄会这个环境里面学习圣经得造就，所以他很讲主的话。 另外呢，他也讲这个医治的例子，因为我们弟兄是他被神所重用，他有这个医病的恩赐。所以我读的时候就读得我心砰砰直跳，就好像我就是当时在那个在场的人一样，就好像我是在二十世纪初1910年代、1920年代在场的人都一样，我就读了里面心直跳。我一边读，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说主啊，我信。”因为我们前面读到真章节，是不是讲到说主在十字架上的拯救是完全的？他不仅背负我的罪孽，也担当我的疾病。如果不是主管教和试炼的手，那么疾病在我身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所以说，我就这样祈求：如果是我所犯的罪，求主向我来显明，我来悔改，然后求主移去这个医治的手；如果不是他的管教，不是试炼的缘故，如果是仇敌的搅扰，那疾病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地位。主就这样祷告，我也向神呼求。所以到一个时候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主就医治了我。这个时候是大概我要去医院之前的两三天，那我就求主坚固我的信心，不要疑惑。那倘若去医院查，如果医生他没有讲的东西，他检查的情况不是说我被医治这个结果的话，我也不要丧掉信心，因为我可能理解错，但是我们所信靠的主他是不会错的，我理解是可以错的。所以我跟主来祈求，如果事情不是这么发生，求主让我不要失了信心。然后在去医院前的一天晚上，刚好是礼拜二的祷告聚会，那弟兄姊妹非常关心我，也知道我这个事情，所以也是恳切的为我来祷告。那么到礼拜三，就是要去医院复查的那一天，那又要给我有麻醉，那全身的麻醉之前呢，我也再次跟神祷告，求他来显明他的医治。再说如果主最后所宣告的结果不是这样，不要失了信心。如果是他医治了我，那医生所汇报的不过是我被医治的事实，因为不是医生做的。所以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就从麻醉状态就醒了，然后我就很急切问我的姊妹怎么样。我姐妹说她说一切很顺利，好了，旧支架被取了，不用再装新的了。我心里感谢赞美主。然后后面说，她说那个3厘米的大结石也不见了，她都没有用上激光刀。我当时就愣住了，就我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耳朵所听见的。那等一下我才反应过来，感谢赞美主，他医治了我，哈利路亚。事情没有结束在这里，就我醒了之后不久就要离开医院嘛，然后我跟姊妹很高兴的回家，一路上很兴奋，回到家里也很兴奋，兴奋之余我里面有那个敬畏，又有那个不配，我也开始跟姊妹认罪，因为我这个罪人蒙了神的怜悯，我也有些事情我也跟我的姐妹来认罪，我说我真的是神怜悯了我这个污秽败坏的人，主今天他医治了我。然后后来呢，就觉得身上有些发热，我就察觉出好像在发烧，我在发烧，我当时没有告诉姐妹，我心里感觉是那个试探来了。试探来了，什么试探来了呢？就主医治了你，现在发烧了，你现在要不要吃药呢？就你现在要不要吃药？我之前讲过，我曾经很怀疑说我到底靠主还是靠医生，所以那个时候我停了药了。这个时候我千万跟大家讲，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哈。这个时候呢，那个试探来了，说我要不要吃药？后来姐妹也发现了，她几次让我吃退烧药，我都说我再等等。我中间就一直在祷告，我祷告了几次，是不是3次还是几次我不清楚。我一方面是感谢主对我的医治，然后也奉主的名来拒绝并且命令这个热病离开，倘若他是对我的试探的话。大概有3次还是4次，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姐妹再给我量一下，就温度退到100度以下了，还是退下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再量，再没有发烧，第二天也都没有事情，所以说事情就到此就结束了。 那真是感谢主的恩典和怜悯，我有这样一次经历他的医治，让我的信心呢靠他的恩可以得坚固。然后我再要说的是，我来见证这个，真的是见证我们神他的恩典怜悯还有他的能力是显在我们这不配的人的身上。那个人的经历是算不得什么了，真的是背后经历的主才是值得称颂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告诉我们的主他的奇妙和他的能力是我们靠着信心是可以经历的，而且信心的根基是神的话，是神他自己所做成的救恩，我们靠着信心来支取。既然是靠着信心，就不是靠着眼睛看得见的，而且信心也常常会遭遇试炼。圣经上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经过火仍然会化的金子更为宝贵。主希望我们在一切的环境的里面能够持定他，相信他能够经过这个试炼，而且我们信靠主，不靠别的人和事和物。在经历了主的医治上面，我们每个人经历都不同，主医治的方法有很多，吃药不吃药，见不见医生，主都按我们各自不同的情形来带领。我下面就讲引用一下一段宾路易师母讲的话。我们知道宾路易师母她是对十字架比较有认识的一位主所使用的使女，她还传讲主十字架上完全的救赎。她论到这个主的十字架和疾病得医治的时候，她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替之功是一个完全的救赎之功，他的代替如果不是代替我们灵性和肉体的软弱，不是担当我们的疾病，那他在这个代替之功就不是完全的。所以这个救赎在基督里是完全的，但每个人只能在圣灵的教导下一点一滴的领会。他说不可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就是说用什么方法或者是不用什么方法，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强加在别人身上。我们是要鼓励他们依靠圣灵向个人来单独启示他的心意，所以我们断乎不可把神的工作局限在我们个人所经历的他的某种手段或者方法当中。所以说我就借着这个见证，是见证我们的主是何等奇妙的主，信实的主，像我们歌词所说的，众人我们赠他多少次，我们有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彼此勉励，我们愿我们都来信靠他，是专心信他，而且常常咨询他的宝血的功效，能够脱离污秽成为圣洁，与他来亲近，就他用他的圣灵来指引我们，他用他的眼睛来引导我们，我们深愿我们能够与他都更为亲近，让他的圣灵能够充满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能得知他向着我们自己的带领。我们也借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来赞美他，称颂他，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带导。我们中间有难处的，比我轻的，比我重的，比我重很多的，我们一同来仰望神的恩典，我们照着个人信心的程度，我们来仰望他的医治，我们众人一起把感谢来归给他。我们靠主，我们单单靠主，荣耀归给主。谢谢。
业主今天可能读的圣经有点多，大家一同来读，我盼望大家一同来读圣经。大家有圣经吗？我们第一处圣经，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第21章。马太福音第21章18节19节，这个故事 其他几个地方也。好，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21:18。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我们再读马可福音11。11-14。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树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然后到约翰福音15。从1-8。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然后一红回到路加福音13。路加福音13。从6，我们一同读到9。刚才前面几处的经文，对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一处的经文呢，是我这一次呢，我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是我有一点更新变化，我原来的理解呢不是很确切。这一次呢，有一点点的感觉，所以跟大家有一点交通讨论。我们路加福音13:6。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到，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几处经文呢，我想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主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他在我们身上呢，他掘开土，加上粪，他是盼望在我们身上要结果子，而且呢，是照着其他，因为还有很多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结果子的地方，我没有完全读，只是把这几处的经文挑这几个重点，我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而且是按时候结果子，并不是就是说结一次，或者说你结一两个怎样， 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一处的经文呢，对我原来理解呢，好像觉得这个结果者，对我，里面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主所要的果子，是很大的一个改变。原来我是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呢，可能讲的是传福音，或者说在人中间，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丹博这个地方呢，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白占地图，或者说主把我放在这个休斯顿，或者说怎样，在我工作的地方呢，是有目的的，这个让我们呢接这个福音的果子。但是呢，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就看见这个路加福音这第十三章前面一段，恐怕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前面讲的，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的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是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第六节有一个连词，他说于是用比喻说，后面是接下来的比喻。所以我在主面前的寻求，到底这个主的确是有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愿，他如同一个劳力的农夫，在我们生命中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呢他很久忍耐，他又不断的劳苦，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劳苦的工作，他唯一的目的乃是像一个农夫一样等候田中宝贵的出场。如果我们今天不想让我们的主伤心，或者说我们不想在主面前有任何亏损的话，我们实在是应当追求这个结这个果子。当然，所以说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呢，我们对结果子没有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回过来，到底什么是这个主所要的这个果子。所以我们再读这个几处的圣经，路加福音还是这一章，我们读后面24到27节。所以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跟这一段经文很联系很近的呢，我们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以我们对不起，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很多，我就盼望我少讲一点，盼望大家一同从我们自己读的圣经里面，我们自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不开我去吧。刚才路加福音讲到同样的，但是呢主的回答就是这些人像主所说的，跟马太福音这里像主做比喻，这些人像主所将来的时候要像主所说的话有一点点不一样。马可这个路加福音是说，我不是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吗？不是在你也在我们中间也教训过吗？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在主面前不晓得是不是在吃过主的杯喝过主的血， 或者说我们听过主的道。但是在马太福音呢，这些人像主说的有点不一样，是说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路加福音那里没讲到是国子，只是说这些人虽然在主面前他怎么说主怎么说不认识我，我明明是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明明在你主面前听过你的教训，怎么说不认识呢？那里是主因为联系，路加福音前面讲他们没有国子嘛，所以呢他们向主问的时候，主他们以为说不需要结果子，只要在主面前吃过喝过，这个听过主的道，那主应该认识我们。但是呢那里回答说主不认识。但是呢马太福音这一里的这些人，许多的人在神面前至少在他们里面认为他是有果子的，所以他跟神说，主啊主，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所以不过的主的回答是差不多的，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换句话说，他们这三个不是主所要的果子，而且呢主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话，是说我不认识你们。每一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总是卡壳，所以呢这一次我两处经文呢，对我来讲至少我是花了一些时间在主面前查考，而且呢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弟兄，包括周静弟兄有一次在祷告聚会也提到说这个只有耶，就是前面我们读的马太福音跟这个马可福音说这个到无花果树下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所以呢我里面我是觉得主是向我说的，所以呢我不晓得大家是什么感觉，至少我是里面是蛮有触动的。但是呢这个我也向主问，这个不认识我也有点重了吧，这个如果说，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让这个话我们读过去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就可以不结果子，其实的确还是蛮严重的。但是呢我们要稍微，我后来查考了一下这里的认识，在如果我们查原文的话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这里的认识，这个马太福音这里的认识跟这个跟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你不用往回了，我读给大家听好了。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这两个认识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是跟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你们不用翻了，我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里面第二十五章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大家应该也是蛮熟，如果你读圣经。后来呢这个愚拙的童女要敲门，要让求主让他进去的时候，其余的童女随后也到了，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却回答道，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里的认识跟第七章这里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的认识是一个字，所以呢这叫我们在勇士里的这个担心，我们大可以出去，我们这个神的拯救是永远的，是确实的，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主在这个，我们只要在人面前认主，主照他的话他一定在天使面前认我们，这个是没问题。但是认识又不一样，所以呢我在主面前思考了很多，有一天的主向我打开，所以我再往前读，我们一同再往前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我们再往前读好了。我刚才停在这里，我们读这个第十五节这里开始。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这里的认跟后面的人是认识是一个字，所以我们就晓得这里主所讲的呢是看我们的果子，而且呢并说实话并不是我们没有果子，不管你怎样，你只要在世为人，你总有果子。不过呢，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我们这里只是有，我们就晓得主的的确确是要果子，但是呢这果子我们也至少我是convince 就是这里所要的果子并不是医病赶鬼和传道医病赶鬼，因为这些是恩赐，属灵的恩赐，而且是有一些是工作。我再就是说免得大家误会，我并不是说主不要我们羡慕这些恩赐，也不是让我们不要羡慕这些属灵的工作，因为哥林多前书明明讲说你们要羡慕属灵的恩赐，而且呢要羡慕先知讲道。这个所以呢羡不羡慕这个恩赐跟讲道不是主在这个上下文所注重的，主在这个上下文所注重的是我们里面所生出来的果子。所以呢这个我读到这里我回想的两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有大家不用翻的呢，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这个他说有一个犹太祭司长斯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很羡慕这个保罗可以医病赶鬼，所以呢他就学着保罗医病赶鬼。后来呢这个恶鬼回答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呢？换句话说，这么他们两个人的的确确也羡慕属灵的恩赐，不过呢他因为不认识神反而被鬼胜过了。这个我们另外再举一个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四节十五节有这么第八章对不起，有一个叫西门的，他圣经上这么讲，他说他看见使徒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惊奇甚惊奇，特别是看到使徒彼得和约翰为撒玛利亚门徒他一按手祷告那个圣灵就降下来，所以他可羡慕那个属灵的恩赐，所以他就跟那个使徒讲，我给你一点钱，你能不能把这个恩赐给我，叫我也可以得到这个能力。而且他这个并不是说出去做什么别的做生意啊什么的，他是想让人按一人按给人按手他就得就可以受圣灵。我想他对这个恩赐的这个羡慕本身是好的，但是呢这个路是不对的。所以呢这个使徒们看见他这个所走的路不对呢，就跟他讲，就没有应允他的这个没有答应他。而且呢我们是怎么说，说你在你的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光，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我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这个西门很好，在这个彼得为他祷告了，跟他交通完以后，他向主悔改。我想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因为这个西门他不相信这个所有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因为这西门虽然他羡慕属灵的恩赐，但是呢他所追求的是主所不称许所不认识的，所以呢 他换句话说，他那个路，他的羡慕是从神那里来，但是呢，他那个路是从他自己里面来的，从他这个，所以呢，还他受了，不过呢，他受了使徒的责备呢，他就回转悔改了。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呢，就把这个新约里的所有提到国子的呢，都把它找了一遍。所以我看见这个新约里面大概讲到国子呢，有三类不同，比较除了一两处例外以外，就三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类的国子。第一个国子呢，就是讲这个农作物跟这个果树的出场。这个举个例子呢，就是说像长苗吐穗啊、结实啊，理当先得劳力的农夫抵当先得粮食啊，或者说劳力的农夫等候田中宝贵的出场、啊、这所有的在原文在希腊文里面都是一个字，都是这个果子。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不同的，好像有这个但是呢在原文里面呢它都叫果子，都是。然后另外一大类呢，这个词是跟这个词是一模一样的，在希腊文都是讲是指的是从人里面出来的这个 product， 就是produce， 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嘴里就出来，那个嘴里出来的就是你的果子，就是嘴唇的果子。还有呢提到的善果啊、义果啊、仁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还有嘴唇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光明所结的果子，还有这个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还有平安的果子，这些所有还有好多好多，这些果子呢也是一个字，但是呢这些全部是指的是从人里面出来的，这是一部。还有一类的果子呢，你去看跟那个是同义词，但是呢并不是用的同一个字，是指整个人得救的，要么是讲基督自己，他是在神面前，但是呢用的是叫出熟的果子。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初结的果子，你所有讲到整个人得救这个在神面前是果子的，用的是另外一个词。比如说像我一下就比如说像亚西亚所结的出熟果子，比如说这样，有好多好几个地方，这些地方呢用的是另外一个字。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至少我得出一个就是得结论，如果错了大家可以纠正我，我并不是想跟大家解这个解经，我来是我自己的把这些归纳呢，我也稍微有点得着跟大家分享，就是神在我们中间，他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还借着我们旧的生命在那里结我们原来天然人的果子，那个果子将来不是神所要的，要么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你也没果也不是没果子，其实就是懒散的果子，那个也是也是你从你里面出来的，那这个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在敲主的门，那个门就像我们就像那个愚拙的童女一样，那个灯里面没有油的，没有主所要的果子的。好，这个当然我已经基本上的教就是话语的教基本上停在这里。这个那最后一个大家一定要问一个问题，那怎么结果子？我想有结果子的经文有很多，而且呢最主要的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有很多弟兄都已经有很多的交通，那个我就不重复了。我想对我自己的勉励呢，我这一次的寻求，因为我在想我要在神面前结果子，我怎么结果子，主就给我一个感动呢，就是说他跟我讲，就是说要殷勤，就是说不殷勤的人，就是懒惰的人是神不允许的，懒惰的人他比那个这个箴言里面讲懒惰的人他比那个七个有智慧的人他觉得他比他还有智慧，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比别人都有智慧，那个其实是我懒惰，因为你根本就没经过，所以呢你才指手画脚，你才好像会，所以呢我也盼望呢今天这个交通呢并不是教导大家，所以呢大家我们一同的来殷勤来操练这些话，不然我们还觉得自己比别人有智慧。另外呢这个我们 第二，当然我们因着这个我们要羡慕所结的果子，对吧？刚才我们讲了半天，就是我们要羡慕在神面前要结果子。但问题是，这个箴言里说，这个懒惰的人啊，这个羡慕却无所得。这个你虽然是羡慕，但是你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呢，对，这也是对我讲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不结果子，就是因为太懒了。太懒了，你不去这个在神面前寻，神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叩门，祈求的他就给你。所以呢，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我们要立志，我们要殷勤的在神面前结果子。这个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彼得这个后书，我给大家读好了，彼得后书这里。他说，说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呢，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向他，我们要羡慕他的荣耀和美德，并不是羡慕他的恩赐，并不是羡慕他的神迹，乃是这个。我们跳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你必叫你们分分复复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个是我在神面前说领受，我们要殷勤的，我们要眼睛盯，并不是我们做哪一件事情，乃是定睛做这些事情，你是不是结出神所要的果子来，是不是神的生命里所结出来果子来。所以我很感恩，在我们弟兄我们的聚会当中，有的弟兄真的是非常的摆上，这个为这些福音朋友，他每日的工作，这个晚上有的时候都工作得很晚，而且这个福音朋友有什么要求他就去。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他的工作，你要看这个弟兄真的是爱神，因为他所生出来的那个是仁爱，我们要羡慕他里面所生的仁爱。如果或者恩赐，如我们要向这个弟兄学习，这个效法我弟兄里面的仁爱，他的恩赐，我们是不是对这些福音朋友像他这样？当然我们果子可能没有这弟兄大，我们要向他要竭力的进入那个求主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恩赐的话，求主让那个恩赐，所以我们殷勤不仅仅殷勤，真正的其实殷勤是向主求。因为呢，我们知道所有的恩赐跟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所以我们殷勤向他求。我想一定神要把这个那个恩赐赏给你，你会看见这些福音朋友，你就发出仁爱的心来。我想这个是神，如果结出这个东西来，你因为你只有你知道，别人看不出来，你可能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你里面没有仁爱，你做的不过就是做，到时候你到主面前交差，说神说我不认识你，你虽然说你按着我的名传了这么多道，但是呢你结出来的果子并没有仁爱，那我们完蛋了。然后呢，我就回想去年我们传这个新生迎新生的时候，我们这个本来说我们跟那些印度同学说我们会有印度的饭食，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会在这个 UC Center 我们去接他。后来我们真的去了，而且我们就诚诚实实，我们等到他们我们说好的日子时候才回来，而且弟兄姊妹们也做了好多的印度的饭。我们这个，我想大家不要灰心，我至少这么看的，这里所结出的是信心， 因为我们这个神靠我们，我们并不，你想想，虽然人没有来，我们仍然这个中是怎么讲？加拉太书，我们这里所结的果子是信实。我们见证一件事情，我们既然跟这些福音朋友说了我们会有印度的方式，我们就给他预备，虽然他不来，这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我们到 UC 那里去接，虽然人没来，但是我们诚实的到那里，如果我们假设啊，那天我们想，哎呀，真的是我觉得这些印度人不会来，别做什么印度饭了，我们还是做我们中国菜好了。是可能那天我们没有浪费，可能大家都爱吃，不过呢，那个信实的果子我们失去了。再举个例子，我自己平时我对讲话还是算温柔的，但是呢，我回到家，等我这个不是回到家，我在公司里头，一些同事比较 junior 一点，就是新的一些同事做错事情了，你里面的那个不温柔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果子。等你再去邀请人家的时候，人家就败在一边。我并没有，我们不是担心我们邀请不到人，我里头因为没有温柔的果子结出来，所以这是我们所追求。盼望我们都像这个西门一样，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今天不大会用钱财来买恩赐，我想我在座没有一个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但是呢，不过我们今天呢会用了自己的努力呢，会用这个世俗的办法来换这个恩赐的，换这个工作的，这个是神所不称许的，所以我们要羡慕他的生命，因为他是用他的美德跟他的荣耀来吸引我们，我们要羡慕，最先羡慕这个，然后呢，在如果有这个美，我们当然盼望我们那天我们在 UC 在接他们的时候，我们凭着诚信实去的时候，有很多人来 ，maybe 一个人他看见了，受感动了，觉得这些人传没人要听的福音，他来了，那我们更喜乐，对吧？如果说我们今天都不欢喜神的加兴旺，恐怕没有这个恩赐在里头，没有人爱众人的心在我们里头，那恐怕我们真的是有祸了。这个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像我们弟兄刚才所交通的，他生病的经历，还有我们中间有好多生病的，他仍然有和平安在他里头，那个都是这个所结的果子，实在是我们要这个。我看我们的老姊妹坐在这里所带来的供应，实在是太多了。他虽然没有办法去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他坐在这里，他因着他里面的这个和平，他显出他的这个果子，就供应那些来到我们中间。他如果他的眼睛得开的话，你看，像我是没有什么病。有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自己也有一点生病了，有点体力不支。但是一摸到我的姊妹里面呢，就活过来了。那个就是他那个果子供应了我。我想，还有很多了。我们这加拉太书，我们大家都可以不同的求神来。如果你羡慕的话，一定要羡慕。你若不羡慕这些果子，属灵的果子，就很难。总是从羡慕开始的，然后殷勤。你要殷勤去追求，你要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羡慕属灵的恩赐？当然，那个也要羡慕，那是 secondary， 就是次要。好，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角度。